听众朋友，当两个人在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语重心长，把心里面最挂念的事都会讲明。圣经的启示录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境。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的乐意。
尹弟兄，既然启示录是神给人类最后一次的书面沟通，肯定会把父神对世上儿女的担心写下来。您觉得一般而言，父亲对儿女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是做父母最会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孩子出去的时候碰到坏人，第二个呢是孩子变成坏人啊。那如果遇见坏人呢，那只要逃走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变成坏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不论到哪里，孩子就是个坏人。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担心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受到坏人的攻击还可以抵抗，但是就是因为自身的影响而渐渐的变坏了。所以耶稣这封信当中特别警告他们要小心，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尹弟兄，好不好请您先把神的儿子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话念一次给我们听。
好，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段话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懂。首先呢，为什么这段话的起头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出现过，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4:12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一位两刃的利剑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神的话，他比一般有形的剑更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灵跟魂啊，他可以刺入破开心中的这些意念主义，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里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
那么接着耶稣又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为什么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魔鬼的座位？
别加摩是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古时叫亚细亚省，当时候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个省，省会就是别加摩。在这个亚细亚省当中，它是省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中心。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有上下两个城。那上城呢，有很多的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还有伊神的神庙，还有凯撒神庙。那当中最壮观呢，就是宙斯神庙。现在在这个上城的宙斯神庙，它的一砖一瓦都被带到了东柏林，重建在东柏林的博物馆上面。那它好像一把椅子，别加摩的上层就好像一把椅子，坐在那个高山上面，好，因为是宙斯神庙，就好像是君临天下。所以耶 的这个宙斯神庙。
是的，虽然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的异教庙宇在那里，所以在信仰上面有他们的困难，可是在耶稣对他们的讲话当中，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别加摩教会特别值得奖励的地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别加摩教会有什么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神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殉道的日子，别加摩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位安提帕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牧者，他被招到罗马总督的面前，总督下令他要在一个敬拜的仪式当中烧香，并且高喊凯撒是神啊！凯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哈，但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就被放到一个铜牛的里面，慢慢的被烤死。那从此安提帕就被尊称为忠心的见证人，他的生命是坚忍的象征，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为神的真道做见证而舍命。虽然安提帕这位主的仆人被严刑峻法烤死，但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固，没有因为外在的压力使他们跌倒。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特别夸奖他们。
后来耶稣特别把他对别加摩教会担心的地方说出来，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教会，通常撒旦魔鬼会通过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犯罪呢？
好，前面是称赞他们，但是呢，十四节之后，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显然在这个教会还有几样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不过去的事，要叫他们悔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巴兰是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巴兰呢，他有祝福人跟咒诅人的能力。那摩押王啊，因为以色列人逼近了他的国土了，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呢。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巴兰呢提出很高的价码，说你过来来帮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但是呢，这个摩押王不死心呢，他出了更高的价码。巴兰他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他就跟摩押王巴勒就献了一个计策啊，你就让你们国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把你们国家这个信仰呢带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意思就是用美人计了啊，派摩押女子呢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啊，结完婚之后呢，就把摩押人的信仰带到他们里面呢，以色列就又拜耶和华上帝，又拜摩押人的神。哇，结果这个计策果然奏效了，上帝就使以色列人遭遇瘟疫啊，把以色列人害得很惨。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跟巴兰的行径是一样差不多的。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嘛，罗马政府又要求要敬拜皇帝啊，耶稣是我的主，凯撒也是我的主，这样就不对了。有一些信徒呢就向罗马政府献了策，让当地的基督徒对罗马皇帝的敬拜的这个反抗力就消除了，表面上传讲是神的话，暗中呢他所做的跟在那个古时候巴兰是一样的与世俗妥协为了求人的这个利益跟尊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件事情来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接着神非常清楚的定罪别加摩教会当中尼哥拉这一党人的生活态度。尹弟兄，请您说明一下尼哥拉党人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尼哥拉这一位是在教会初期所选出来七个执事之一， 他早期主灵的生命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晚期的时候认为人的肉体是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可以在身体上面任意而行，人的恩典就可以足够来遮盖我们肉体一切所犯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放纵肉体的一种态度，跟基督的真理是相悖的。问题在于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恩典解释成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据说尼哥拉宣扬了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犯罪才有罪可以被赎，这种观念。保罗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有这种教训，我相信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为了自己利益尊荣导一些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误以为这是对的，那实际上是错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明明是错的，但是你却恶意的辩解说这个是跟上帝的公义圣洁是无关的。
那么在把别加摩教会的两个不好的罪行讲出来之后，耶稣告诫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是的，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呢，耶稣是怎么样鼓励别加摩教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这位上帝是对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恩待啊，他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了呢，他还要给我们赏赐。特别他对别加摩教会有两个赏赐啊，第一个呢，他说要赐给他们把那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了就不死。耶稣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你们里面要活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以得胜的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了啊，也可以永远同在。第二个呢，礼物是什么？耶稣说，我除了赐给你们生命的粮之外呢，我还给你们得胜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称呼名字代表是很亲密。所以在这里耶稣对别加摩说，当你得胜的时候，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不懂的。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把主耶稣基督在指出别加摩教会的错误之后呢，特别讲明了这两个鼓励，让我感觉到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时间，有机会，有动力来悔改。那么通过这两个鼓励，我也感觉到神在看待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然后鼓励我们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将来一定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回到天堂去，跟他永远同在。尹弟兄，我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讲解和祝福。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空中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听众朋友，虽然世界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在富足当中，可是这时候邪恶狡猾的魔鬼撒旦会利用财富，利用权势来引诱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警惕防备抵挡那从五光十色绚丽的这个富贵后面所带来的罪恶势力和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